早上八点听天下，掌握国际财经趋势，零时差。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。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，全球有35个国家，将近10亿人口被迫禁足在家。甚至呢，像是英国原本采取相对宽松的防疫策略，现在也改变政策了。关键就在于一份重量级报告，到底这份报告说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了解。另外，目前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药物什么时候能够开发出来。其实目前除了确认有效的瑞德西韦之外，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也变成了另一个希望所在。首先我们来带您了解目前全球各地主要疫情重灾区的现况。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的窜升，已经是突破30万大关。过去一个星期，欧盟国家和英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大约是62000多例，是其他国家的 2.6 倍。中国之外，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，总理孔蒂在21号的深夜宣布，全部生产活动将要暂时关闭，只有超商、药局这些呢贩卖民生必需品的商店能够维持营运。而随着疫情升高，各国陆续也都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。根据法新社的报道，到目前为止，全球是有35个国家将近10亿人口在家隔离，不能够外出。其中呢，有6亿人口更要面对政府的强制封锁令。欧洲疫情的扩散速度那么快，超出了众人的预期。原本呢，采取宽松防疫策略的国家都必须祭出强制手段，甚至是英国政府也改变政策了。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专家弗格森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在16号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。报告当中，根据统计，这一次的疫情在中国的致死率是介于 0.5% 到 1.5% 之间。假设保守估计，英国地区的致死率是 0.9%， 那么到了夏天的尾声，英国的死亡人数大约会有51万人，而美国呢，则是会有220万人。弗格森预估新冠肺炎的基本传染数是 2.4， 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，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之下，平均每个感染案例会再传染这个疾病给 2.4 个人。根据这个基本传染数来推算，未来3到4个月，英国将会有 80% 的人口感染，其中呢有 4.4% 的人需要住院治疗。这些住院治疗的病患当中，又有 30% 必须住进加护病房。那么推算下来，这个数量将会远远的超出医疗系统的最大处置量。所以到了5月，每30名重症病患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能够分配到加护病床。不过我想大家还是想问哦，那么到目前为止，各个国家采取的防疫策略可以有效阻挡疫情的扩散吗？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好了。英国政府一开始采取的缓和策略，让有症状的人居家隔离，病患家属进行居家检疫，至于年长者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。这个做法可以让高峰期的加护病床需求量减少2/3，死亡人数也能减半。另外，高峰期的发生时间也会从原本的5月延缓到6月。不过呢，高峰期的加护病床需求量还是达到医疗系统最大储置量的8倍，根本是没有办法负荷的。但如果把保持社交距离的指令扩大到全国的人口，结果将会完全不同。高峰期的加护病床需求量是医疗系统最大储置量的2倍，而且高峰期会再延缓到7或8月。如此一来呢，就能够为医疗系统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帝国学院的这份报告让英国政府是改出了新的政策，要求民众尽可能在家工作，暂停旅游娱乐，非必要不去探访安养院，尽量避免前往酒吧、餐厅、戏院等等。有症状的病患，他的家人呢，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。所以3月20号那一天呢，英国首相强森就正式宣布要关闭全英国的咖啡馆、酒吧和餐馆。至于其他的欧洲国家，更是已经早一步采取行动了。西班牙总理桑杰士3月15号宣布全国进入15天的紧急状态，所有西班牙人呢必须要待在家中，除非是外出买食物、买药、去医院或者是上班，或者处理其他紧急事务。酒吧和饭店等等呢，并不是贩售食物或基本民生用品的店家都必须关门。 德国总理梅克尔16号也发表电视谈话，宣布关闭了博物馆、音乐厅、展览馆、电影院、健身房、游泳池等公共场所，餐厅和咖啡馆缩短营业时间，同时呢，也禁止在教堂、清真寺、犹太教堂等宗教场所举行集会。不过，像是药房、超市、加油站、发廊、五金行，或者是洗衣店、银行跟邮局等等这些场所，一样是保持运作。至于法国15号是宣布无限期关闭所有餐厅、咖啡馆、电影院、酒吧等非民生必要场所。16号又更进一步关闭了托儿所、中小学校和大学。16号晚间，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发表电视谈话，要求所有人待在家中，只有必要活动才能出门，像是采买食物、看病、上班。另外，如果需要外出呢，是必须要携带先填好的制式说明表格，要是违反规定就会受罚。澳大利总理库尔兹15号也宣布，所有人在家自主隔离，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，也下令关闭了餐厅。至于欧盟则是在17号宣布，未来30天禁止外籍人士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进入欧盟，这也是欧盟第一次对外大规模的关闭了欧洲外部的边境。只是这样子的封锁令能够持续多久？民众又能够忍受多久呢？采取严厉的抑制措施虽然能够降低传染数，但是呢，无法让民众产生免疫力。因此，一旦解除了管制措施，恐怕就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，时间大约会是坐落在秋天。正因为如此，各国政府也都面临了另一个难题，管制措施应该要持续多久的时间？隶属于德国联邦政府的科赫尔研究所预估，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，必须等到疫苗问世才能够解除管制措施，那么就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。没错，就是2年。所以说，就算政府明确知道必须要长期采取管制，但是能不能够确实的执行，也要看民众的配合程度，大家能够忍受多久，这就会是政府的一大挑战了。除了呢忙着抗疫，同时间各国政府呢还得要烧脑筋，如何抢救被病毒打趴的经济。三月初，美国联准会一口气的降息了4码，将基准利率调降到接近0。19号，欧洲央行也宣布75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。那么，除了这个货币政策之外，各国政府也频频在财政政策下猛药。例如，日本10号公布第二波的纾困方案，金额是4300亿日元，另外提供中小企业1.6兆日元的融资，不用支付利息或者是提供担保品。至于德国，提供了200亿欧元的融资保证，必要时可以加码到5兆欧元，中小企业可以获得5000到3万欧元的现金补助。英国提供3300亿英镑的纾困贷款给企业，相当于英国 GDP 的15%。任何企业都能够获得政府担保的借款，小型企业可以获得最多2.5万英镑的补助金。美国则是推出1兆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，占了 GDP 的5%，并且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中小企业，另外发给每位纳税人2张各1000美元的支票。另一方面，基层劳工也需要政府的纾困弥补停工造成的损失。在英国呢，因为疫情影响而不能上班的人，政府将会负担80%的薪水，每月上限呢为2500英镑。德国放宽短工制度，如果公司因为营运受影响而缩减了工作者的上班时间，政府将负担这些工作者60%到67%的薪水。至于在丹麦，原本呢有可能被企业解雇的人，政府将会负担这些人75%的薪水，一直到6月底。只是说，这些急救措施救不救得了经济，没有人敢保证。特别是欧美地区的疫情还在急速的扩散，各国政府究竟能够拿出多少银弹来止血，大家还是很担心。因此，尽快的开发出能够成功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，平息疫情就显得更迫切了。那么到底治疗药物什么时候可以开发出来，可以上市呢？彭博商业周刊访问了何大一，他说治疗新冠肺炎药物最快1年后上市。目前除了确定有效的瑞德西韦之外，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呢，正在开发新冠肺炎的抗体疗法。 1996年，何大毅啊是第一位获得《时代》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的医生。五年后，他也获颁了总统公民奖章。2002年 SARS 爆发，当时何大毅的实验室是暂停研究艾滋病毒，转而开发治疗 SARS 的药物。但是当时，随着 SARS 疫情受到控制，各大金主呢是开始失去兴趣了，暂停赞助研发相关药物，所以何大毅只好中断开发新药。他说，好像没有人在乎，真的觉得很挫折。如果当时他能够顺利募资，或许现在已经快要有对抗新冠肺炎的药物上市了。这次爆发新冠肺炎疫情，何大毅再一次决定要暂停他本来的计划，投入新药的研发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，何大毅霸气地说，治疗药物呢最快一年就可以上市，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通常会需要花上10年的时间。何大毅目前呢已经是收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210万美元，以及中国腾盛博药公司的200万美元捐款。他希望能够研发出阻断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抗体，第一步是从已经复原的病患身上取得记忆 B 细胞，这些细胞的表面呢带有某些标记，能够让身体快速的制造抗体。一月底，何大毅透过关系取得的香港两位病患的血液样本，获得美国政府同意之后，终于在二月底拿到样本，而且开始研制各种不同的抗体。那么这个抗体疗法已经是证明能够有效的治疗伊波拉病毒。雷杰纳隆药厂就曾经成功运用这项技术开发出治疗药物。三月中旬，雷杰纳隆正式宣布找出了好几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，并且开发鸡尾酒疗法，预计呢这个夏天开始人体实验，七月底前能够量产。这和艾滋病药物的原理其实有点类似，关键就在于蛋白酶。蛋白酶这种东西呢，它可以分解病毒的蛋白质，帮助病毒自我复制。而这个何大毅他的鸡尾酒疗法就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，它可以阻断病毒自我复制的程序。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蛋白酶和艾滋病毒不同，但还是有相似的地方，因此有助于加快研发速度。但是即使我们有了治疗药物，新冠病毒呢仍然会继续存在。何大毅说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还会有新的冠状病毒出现。其实最近20年来已经是爆发3次冠状病毒的疫情了，前两次分别是2002年的 SARS 和2012年的 MERS。 人定不能胜天，我们终究不可能完全消灭病毒。至今历史上只有一种病毒真正的绝迹，那就是天花，而且是花了长达20年的时间。所以比较务实的做法应该是如何做好准备来因应未来的疫情爆发，新科技的应用或许可以帮上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。